次序单大家也都知道了啊，分别是张千惠姐妹、方福天姐妹、Jennifer 李小小姐妹、刘嘉远弟兄、孙欣姐妹跟卢美玲姐妹以及曾静香姐妹。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啊，在这边叮咛所有做见证弟兄姐妹啊，讲话的时候不要紧张，然后记得把麦克风打开，讲的时候啊，徐徐的讲出来，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你就把麦克风关上，我们就一起共享啊，做见证弟兄姐妹他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请张千惠姐妹，她的题目是疫情中的感恩，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张千惠姐妹。
嗨。
可以了，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刚才已经
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疫情之中仍能感恩的事情。今年二月初，我的先生廖长老在睡梦中，昏迷。第二天清晨发现以后，就送医院急救。在一天之中做了很多的检验测试。第二天早晨医生确诊是严重的脑中风，无法开刀，也不能用药物治疗。这对我们真是个晴天霹雳。那时加拿大疫情刚刚开始，所以在他住院的五天当中，我们都能自由地进出医院，儿子也从医院赶回来。五天之中，我们陪伴在他身边，但是他当时身体的功能已经逐渐地消失，不能呼吸困难，不能讲话，不能吞咽，全身也不能动弹。唯一能够感觉的就是听觉和眨眼睛。在那几天之中，儿子呢灵机一动呢，就把手机打开，放了诗歌给他听。这几天当中，周恩华牧师、张兰传道、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陆续来探望。每当有人来的时候，我就靠近他耳朵，告诉他来者的姓名，说他们要为他祷告，他就会眨眼睛表示他听到了。感谢主照顾他到底，让他没有遭受很多的痛苦和折磨。听到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朋友的慰问，在聆听诗歌中安息主怀。这也是我们全家人在悲痛之余感到安慰的事情。不仅如此，一周之后，因为政府还没有禁令，所以安息礼拜顺利举行。那天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都能来参加，会堂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有小女儿和我同住，相助相伴，使我减轻了悲痛无助的那种伤感。现在疫情仍然在蔓延，世人难免灰心丧胆，但是我们基督徒则不然。我们应该互相鼓励，借着安静在家的机会，多读经、祷告、灵修， 使我们的灵命更新复苏。我们也可以借着网络参加主日崇拜、查经、祷告会、培灵会等等，使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长。我们也靠着主的话语能够刚强壮大。凡事都有主的美意，这次的疫情也是如此。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一段困境，进入神新的季节。弟兄姐妹，冬天过去了，春天就来到，黑夜离去，黎明就向着你我走来，不是吗？在此我祝福大家新年平安，主恩满意。谢谢。
好，我们很感谢千惠姐妹给我们的鼓励见证啊，也真的是感谢神啊，让恩典在他们身上。好，接下来是方福天姐妹啊，她的题目是苦难中的恩典。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方福天姐妹。福天姐妹，你在吗？你好吗？你可以开始讲了。哎，你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福天姐妹，福天姐妹，
你的话筒没有声音。
福天姐妹，
哎，这个能听到吗？
啊，这样子可以了。
哎，那这样子我就先用我这个手机说好不好？
好。
好，声音能听清楚啊？
可以。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今天见证的主题是苦难中的恩典。去年的 Boxing Day，我还躺在医院接受化疗，在今天这个圣诞的时刻，我能平安喜乐地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这是神的恩典。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我经历了手术、化疗和放疗，我能从沮丧、失落到坦然面对，勇敢接受，顽强平安地一步步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靠的是神的看顾和保守，靠的是神的怜悯和慈爱。感谢神。当需要接受8次密集型化疗时，我从心底里感到恐惧，因为9年前的化疗落下的痛苦是刻骨铭心。在患难中，我比任何时候仰望神，信靠神。我伏伏在主的脚前，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的困境？有谁像你能体恤我的软弱？在我愁苦时，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我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伏地。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永远的依靠。我患了乳腺癌，牵动着弟兄姐妹的心，团契组长第一时间为我建立了关爱祷告群，教会周三查经祷告会开始了为我祷告。在写见证时，我打开了一直保存着的这个群，重温弟兄姐妹发来的每条信息，从祷告到经文，从赞美诗到见证篇，弟兄姐妹的美诗牵挂，每声问候，每番鼓励，每个相助，无不荣耀的神丰丰富富的恩典。 当我读到，亲啊，需要啥帮忙你尽管说，白天弟兄姐妹可能不方便，请告诉我。亲啊，想吃点啥告诉我，想吃俺东北菜的我给你做。亲啊，我们想来看看你，这乌鸡和人参你一定要收下，这蝴蝶兰是你最喜欢的。Tina， 不用担心，明天落下雪，我开车送你去化疗。Tina， 这次化疗啥时过来？我家 VIP 车位是为你专用的。Tina， 感觉好些了吗？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一个肢体有痛，我们感同身受。Tina， 我刚参观完画展。让你欣赏一下这几幅优美经典的画。Tina， 这段视频想让你听听这海浪的声音，你听见了吗？你看见照片上的彩虹了吗？这是神的应许。感动、感激、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神的爱，不就是这真真切切，在这看似普通平凡却体贴入微、软能入心、给人力量的相爱和相助和关爱中彰显。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门徒了。圣诞前夕，当我见到张楠传道、团契组长和小组全权代表时，捧着为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和鲜花，接受张楠传道为我做的按手祷告，我被圣灵感动，心里好暖好暖。神的爱温暖了我孤独的心，让我看到在我身旁不只有妹妹，还有团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神的爱是长阔升高，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家在我心中的分量。感谢神，只有经历神，一无挂虑地向神祷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八次化疗终于结束了，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能淡定从容地把每次化疗当成仅仅一次普通的输液，我能默默地顽强地忍受痛苦的煎熬。从头发掉落到手脚趾的全部麻木，从剧烈的恶心呕吐到乏力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从骨头痛的抓狂到使手指甲变黑连碰都不能碰。满有怜悯慈爱的阿爸父，你是我心中的力量，你与我同在，这是你的恩典，我要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神，我能有今天的见证。感谢神，我能在一流的癌症中心接受顶级医生的主导。感谢神，在手术那天，有妹妹和从国内专程赶来照顾我的姐姐和姐夫的陪伴。感谢神，弱小妹妹的身躯勇敢地挑起了照顾我的重担。感谢神，我拥有温暖的约翰家。感谢弟兄姐妹的陪伴和付出，特别感谢团契组长一路的带领，让他操了很多心，在我眼里他俨然像位兄长。感谢周三祷告会为我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给予我的关爱和相助，特别感谢慧芬姐妹，在她每天为我的祷告中恩典满满，感动不已。她让我懂得了如何亲近神，还可以向神撒娇，成为神的宝贝女儿。亲爱的天父，语言表达不及我深深的感恩，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能力使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的见证成为弟兄姐妹美好的祝福。阿们。
好，我们 谢谢福天姐妹，她在这过去这一年当中因着化疗、放疗及这个癌症上面的经历的许许多多的苦难，真是不容易哈。也谢谢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爱心传达了神的爱，非常感谢神。好，接下来是 Jennifer 姐妹李小小姐妹。好，我们把时间就交给 Jennifer 姐妹，她的题目是找工作当中遇到神，遇见神，请。
大家好，我叫 Jennifer，中文名是小小，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认识神的缘分和神赐予我的工作。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平儿姨的儿子，我的男朋友。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个李平，你把你的话筒先关掉好吗？李平，哎，好了。
我是2014年来到加拿大上高中，然后去了 UTM 读了金融专业。我第一次接触到上帝是通过我丽萍阿姨。2016年夏天的时候，我的第一次祷告是阿姨带着我和 Ethan 一起的。当时我们一起帮 Ethan 祈求他能顺利通过雅思考试。最后，上帝真的在我们认识他不久后就赐予了 Ethan 智慧，让他顺利通过考试。即使当时我们一家的祈求得到了回应，我当时还没有对信仰二字产生太大的感触，仅只是把它当成神圣的宗教去信仰。我真正开始发自内心的去相信上帝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的。当时是我在这过去的2年半中的求职旅程中最低谷的时候。我大二的暑假就开始找金融行业的实习，直到毕业了也没有找到。这期间我尽我所能的去付出努力，就像千千万万为梦想而不顾一切的去奋斗的年轻人一样。我大学的最后2年时间，因为要兼顾学校里的课业，自学课外的金融知识，申请工作，几乎没有周末，日日夜夜的奋斗着，当时身体也熬出了不少毛病。我阿姨其实在那时候对我说过一段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一段话，她说，小小，你上次去做身体检查，情况还不算很严重，其实那是上帝给你的一次警告。周日是礼拜日，上帝在忙着造世间万物的时候，到了第七日都要停工去休息。那我们人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上帝的旨意，在礼拜日也放下手中的学业和工作去休息，读读圣经，调整自己呢？世上只有神是万能的，我们作为人一定要谦卑和有信仰，才能平安快乐。愚蠢无知的我听完阿姨这番话只点了点头。总的来说，在过去2年半中，通过我阿姨，神在我的生活中时隐时现。神的存在对我来说在那时候还是很模糊的，但我相信那些模糊和零碎的认知，就是今年我能由衷的对神的存在有了坚定信念的铺垫。在此我真心感恩我们的上帝，把我阿姨带到我的生活中，让她引领我认识和信奉神。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听说过，在北美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如果之前没有过相关的实习经验，是非常难找到一份全职工作的，更何况对一个英文是第二语言的留学生来说。在6月份到10月份的这段日子，我有无数次想过放弃梦想，其中9月份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我爸在视频的时候对我说了温柔的话。他说，姐姐，如果觉得辛苦就回家跟爸妈在一起，加拿大我们不留了。是上帝的看顾和我家人朋友们的爱让我爬过了这座小山坡。10月19号今年，我傍晚去 Markham 拜见了一位 TD 银行工作的校友，想尝试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引荐我进 TD， 可惜无果。在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坐在车上，突然间很自然地闭上眼睛，在心里对神说话。我说，上帝，我都听你的安排，如果那是你让我走的路，我都听你的，我把我交在你手中了，不管前方的路 多么的艰难，我都相信那是你给我最好的安排。我睁开眼，在开车的 Ethan 安慰我说，没事儿，咱们先去银行从 teller 做起，从零开始。我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那天之后，我常常在心里跟神说话，但我没求神让他赐给我工作。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神，我都听你的安排，我相信你。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已经踏上了我信仰神的美丽道路了，正是我阿姨一直希望我和 Ethan 去做的一件事。10月28日，我决定放下我之前奋斗的所有，打印好20份简历，梳妆整齐。 Ethan 带着我跑了密室和多伦多十几家银行的 branch，挨家挨户的去向人介绍我自己，恳求他们能看一眼我的简历。由于疫情的影响，银行只在招 part-time 的 teller， 而且我跑了这么多家银行，只有一家是在招人的。我很失望，但是我还是充满了期望，因为觉得上帝如果让我做 part-time 的 teller， 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收到了现在给我 offer 的这家公司的面试。很奇妙，我没有对此抱任何的期望。一路面试四轮和一次写 case 的考核， Ethan、 我、阿姨和张传道牧师，张传道，我们几乎每日都向上帝祈求，让他赐予我智慧，让他帮助我安排和照亮前方的道路。因为对神的信心，我和 Ethan 全心全意地相信他的安排，我一路走来才能抱着出奇了的平静的心态走过了这一个个面试。最后在11月底，我收到了全职 offer。 神在对的时间赐给了我他认为是最好的安排。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与我竞争这个职位的约有600人，其中有很多 MBA 且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我感恩神对我的赐福和看顾，我已决定一生要虔诚地追随我们无所不能且大慈大悲的神。感谢我阿姨，感谢我的男朋友每日为我诚心的祷告，感谢神让我和 Ethan 能如此心连心地去相信他。最后感谢张南传道特地的从别的城市来到密室帮我和 Ethan 觉知的过程中，向我和 Ethan 分享了许多神的智慧之言。感谢在座的各位在今天聆听我的分享，
愿
一切颂赞荣
耀归
于
我们
的
父
神，阿们。
小姐妹 Jennifer， 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真是不误事的神，神是有奇异恩典的神。谢谢 Jennifer 姐妹的见证。好，接下来是刘高远弟兄刘弟兄的见证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好，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刘高远弟兄。高远你在吗？
在。
Hey， 好，谢谢，开始了。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能听到吧？
可以。
好，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还不认识我，我是哥林多团契的刘高远，2年多前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去年12月初我又失业了，当时还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这是我来加拿大20多年来的第二次失业。失业了就是失业了，这两次失业都是一个样，都是没有工作了，但是这两次失业后的心情和精神面貌以及对待失业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的，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信主和不信主的差别。我第一次失业是在8年前，我当时特别的沮丧，相当的不理解为什么失业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当时已经在那个公司工作了16个年头了，并且我是在我们那个近100人的部门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就是说我上面的老板和下面的员工没有比我工作时间再长的了。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痛苦，失业对我的自尊心和心情都是很大的打击。我当时啊，天天闷闷不乐，压力特别大，好像是天要塌下来的似的，天天慌乱的急着找工作。那时我太太对我说，你不是还有1年的 package 吗？现在好好休息休息，不要着急，你与工作经验一定能在1年内找到合适的工作的。可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他这些劝说，天天不开心的样子让家人也很难受。这一次公司告诉我被裁员时，虽然来得很突然，但是我是以平静的心来领受的。一方面是我心里有准备，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了，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至于明天将如何，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上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主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我们是他心爱的儿女呢？我这一次失业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上帝的安排，不需要忧虑。因此，我以坦然的心来面对这一次失业。因着过去这2年多来的基督徒生活，我这次失业的反应和第一次失业时的反应完全不同。第一次失业时，我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心里充满着痛苦和怨恨，闷闷不乐。现在是依靠神，知道神在掌权，神爱我，心里充满平安和希望。实际上，我本来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就有计划辞职，但是当时我和我太太相以后觉得，等我太太今年年初办理好退休后再做决定会更好。大家都知道，自己辞职，公司是不会给 package 的，更不会有计划01i。我在去年12月被裁员时，公司的 package 很好，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回过头来看，我的年龄又是现今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所以不工作对我以及我的家庭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这种安排只有我们的神才能给我们。在过去失业的这一年里，我以及我家所经历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读经读属灵书籍使我身心都受益，也使我的心无比的平和安静。今年春天由于疫情，安省呢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幼儿园，儿子儿媳都在家工作，他们没时间照顾我3岁的孙子，我正好可以帮忙照看他，凡事种种都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是让我们回头看事更加感恩。这两种对失业的不同的态度，自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人生。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事件。我也深知，我平安地走过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没有任何事情 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信靠耶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拥有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使我们坚定地说，平安属于我。现在事实证明，神就是我的那个依靠。他借失业这件事情帮助我更加坚定了跟随他的信心，真的非常感恩。自己作为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于主。谢谢大家。
哇，谢谢高远弟兄。我们可以从高远弟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得到神的智慧真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神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就是不一样，感谢神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到孙欣姐妹，她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2020年疫情对神对基督徒的提醒。好，孙欣姐妹你在吗？可以出个声音
啊，在。
时间交给你。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再次和大家交通分享啊。2020年真是一言难尽，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思考。疫情蔓延失控，是神的惩罚，神的容许，神的任凭，我想都是但不全是，这里面也有神的恩典怜悯和提醒。在这一年里，神一直追问我两个问题，你是谁，你在哪里。我很想回答说我是基督徒，我是跟随你的，可是我不能，这回答既是欺骗神也是欺骗我自己。回想受洗15年以来，我从起初的火热到慢慢的把神的救恩当作一张延期付款的支票，只等死后跟谁跟这个神兑换永生。至于我在哪里，我相信我已经被神带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现在正在旷野中流浪，而且呢还会时不时的溜回埃及享受一番肉汤的美味，毕竟现在的交通是如此的发达。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因为不幸被神厌弃了，除了约书亚与加勒都死在了旷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那我呢？我也被神厌弃了吗？神若真的弃绝我，我有什么可争辩的吗？神就是这样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光景。我还与神的救恩有份吗？我真的不知道。与当年的以色列人相比，我幸运地生活在了救恩时代，有主耶稣基督。我只能厚着脸皮向神祷告说，主啊，哪怕你已经厌烦了我，那就让我远远地跟着你吧。于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从这个 lockdown 开始，我就开始阅读希伯来书。当时唯一的信念是我要认识主，我要认识主。坦白地说，希伯来书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没有几句话是明白的。偶然之间我找到了唐崇荣牧师的希伯来书讲道，当然这看似偶然的发现其实是圣灵的引导。那么神对我的追问难道不是神的爱吗？表明神不愿意，仍然不愿意放弃我这样一个不义之人。正如经上所说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里面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唐牧师在讲解希伯来书第二章里的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时问，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为什么在这里主反而要披挂我们有罪的血肉之体呢？答案是因为神不能死，所以主也要有可以死的身体，才能借着死来救我们。那时我就想到，如果有一个人给我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让我穿上，去体验几天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之人的生活，说这样可以筹集善款来救助这些可怜的人，我愿意吗？我一定会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唐牧师接着说，主有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他的疲乏是真的疲乏，他的饥渴是真的饥渴，他的痛是真的痛，他的皮开肉绽是真的皮开肉绽，他流尽了血是真的流尽了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受地心引力作用的，那时那刻没有天使拖住他的脚，地心引力会让他的躯干向下弯曲，钉在脚腕上的钉子会产生向上的反力， 胸腔和腹腔必然受挤压而不能呼吸。钉十字架是酷刑，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了，在很多的组织，在几乎每一个受难日、感恩节、圣诞节我都听过，但是我真的没有明白这句话对主甘愿受苦受死的含义。神让我看到我的本质就是瞎眼的、耳聋的，也让我看到在过去非常可笑的是，我还自以为意的指责别人是瞎眼的、耳聋的。回想过去，我究竟错过了多少神的真理和神殷切的心意。然而神真的是信实的，当我真正愿意寻求时，神的门就打开了。如今我在读经听到，不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是想要更多的认识主。我对主受苦的感受越深，我对主的爱也更深。弟兄姐妹们，当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而受苦受死，以致父不得不离弃他的爱子时，我们想过没有，天上的父是怎样的痛苦呢？父怎么愿意离弃爱子呢？然而为了救我这样的罪人，父与子必须如此分离。所以当我以轻慢的态度来看待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时，父难道不会愤怒吗？不会追讨吗？我至今没有被神离弃，还能回转，只有一个解释，主在父面前替我祈求，圣灵在叹息中替我祷告。我上班喜欢看乡间的小路，有两条路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条路沿途风景美丽，但有一段两边是沼泽地，可以看见死去的树木在其中腐烂，每次路过总让我想起一句歌词，一声叹息归尘土。另一条路边上有一个老式的小教堂，教堂后面是一小块墓地，教堂应该已经不开了，墓地也有些荒凉，每次路过我仿佛看到穿戴整齐的人们步行着去教堂，仿佛听见教堂的钟声回荡，仿佛是神在说那些安息在墓地的圣徒们并没有被他忘记。这两条路是神问我的另一个问题，你要走哪一条路？2020年的疫情是神的愤怒，也是神的恩典怜悯提醒。当我真正将自己交托主，借着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言一语全方位的带领，这难道不是神迹吗？神的爱宛如大功率的发电机组，输出的电流永无止息，但这电流是否能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在于我愿不愿意真正的打开那个开关。这个开关就是认罪悔改。正如唐牧师所说，一个人怎样回应神，决定了他是怎样的人，决定了他在永恒中的地位。感谢神，谢谢弟兄姐妹们，这是我的分享。
姐妹，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孙心姐妹的见证当中看得到，神真的是细细的、深刻的工作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非常感恩这个孙心姐妹的见证，愿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好，接下来是卢美玲姐妹，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卢美玲姐妹。美玲你在吗？可以开出声音。
我在，我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马可团契的卢美玲。这2020年感恩见证的题目是祷告的力量。2020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我们家经历了很多，期间感受到神的恩典无处不在，在经历主恩的过程中更增添了依靠仰望神的信心，深深体会了祷告的力量，为此心中一直特别有感动，感谢神，感谢教会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向神和教会以及各位弟兄姐妹们诉说自己的见证。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们都还记得，今年六月的一天，我92岁的妈妈意外在客厅摔倒，导致肋骨骨裂，脑部有两个小出血点，住院治疗了12天，虽然中间有些折腾，但最终顺利出院并逐渐康复痊愈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神行其事，经历了神的爱，弟兄姐妹们的爱， 弟兄姐妹们用恒切持续的祷告托住我们，让我们深切体会到神家有爱和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更感受到祷告的力量。正如马太福音18:19-20，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是信实的，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感谢神，我们一直都有出其意外的平安。感谢主的保守，医务人员的尽心医治，朋友的心照料，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和支持。那是2020年6月14日下午5:30左右，我正在厨房做晚餐，背对着客厅，突然听见异响，感觉有什么重重摔倒在地上。转头一看，妈妈已经仰面倒在楼梯边的地板上，任我呼唤没有反应。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害怕，情急之下赶紧拿起电话，一边拨打911一边呼唤我妈妈，不停地呼唤她。这时妈妈也开始有反应了，说左边腹部疼痛，当时说左边腹部疼痛，很快911来了，询问了情况，可我妈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从现场散的几件衣服看，估计是她想把叠好的衣服抱上楼，结果没有抓住扶梯，导致摔倒。了解完后，他们用一个支架固定住我妈妈的脖子，然后用担架把她抬上救护车。可是因为新冠病毒流行期间，不让我陪同前往，让我自己开车去急诊室。当时我就傻眼了，妈妈语言不通，于是我立马开车去了急诊室，联系了女儿，又联系了在医院工作的一个好朋友。到了急诊处，接待人员留了我的手机号，并给了我护士电话号码，说过一会儿打过去问问情况，说通常是如果需要家属翻译，医院会主动联系我，所以我只好在停车场的车里焦急地等待着，很担心妈妈语言不通，没有亲人 在身边会很无助。当时我也十分焦急，于是向教会群里的弟兄姐妹们求助，为我妈妈祷告。这时很多看到信息的弟兄姐妹们就在群里为我们祷告，有些姐妹们和朋友们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直接关心我们和与我同心祷告。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求神纪念他们的爱心。这个时候女儿也及时从 Oakville 赶来了，而这些及时的祷告也让我内心有了平安，感谢主和弟兄姐妹们。几个小时以后，医生告知结果，我妈妈左边肋骨5根骨裂，要吃止痛药缓解疼痛，只有自己慢慢恢复，但同时又查出脑部还有两个小出血点，因为她有高血压和房颤病史，一直服用降压药和稀释血液的药，医生需要她住院观察，找出昏倒原因，让我们先回家休息。医生也让我跟妈妈第一次通了电话，她说知道我们不能进去陪她，心里也有平安，就只是左腹部疼痛，让我们别担心。第二天，我家在医院工作的那位朋友本来找不到我妈妈的病房，不过他一上班进入一间病房，就惊喜地发现我妈妈，真是很感恩上帝的奇妙安排。由此我也放心了很多。另外特别感恩的是，在中间与医生沟通时，担心英语专业术语自己不明白，宝珍姐和卢长老知道后大力相助，卢长老直接联系了主治医生，得以使整个过程及时顺利进行，特别感谢卢长老和宝珍姐。 也求神纪念他们的爱心。其后妈妈肺部在摔倒时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导致肺部积液，呼吸困难，咳嗽不止，当时十分担忧，想会不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感谢神，经过医生的测试和诊断，排除了新冠病毒，又把肺部积液从我妈妈背部抽出来，于是我妈妈呼吸有了改善。医院的朋友也经常探望照顾她，住院12天以后情况稳定，顺利出院了。回到家之后的几个月，我慢慢的康复了，我已经独立的女儿也回家居住陪着我们，感觉很幸福，很感恩。感谢主的保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总共在群里面收到200多条为我妈妈祷告的信息，而且周三查经祷告会也一直延续为她的康复祷告，让我们化险为夷，真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无处不在。于是来向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见证，顺便想要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都要加强安全意识，无论何时上下楼都要抓住扶手。总之，通过这一年不平凡的经历，再次代表我们全家向教会长执会传导和在过去一年里给予我们全家大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向他们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也通过这个经历，让我们更深会体会了这祷告的力量。最后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与弟兄姐妹们共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大家。
谢谢美玲姐妹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真是在极难当中帮助人的神。我们非常感恩啊，阿姨能够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在这边向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祷告真的是神在听，请弟兄姐妹真的可以看得到祷告很有功效的。我们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感谢神。好，最后我们把时间就要来第七位曾静香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香。静香好像也要分享一点照片，是不是？把时间交给静香。静香，
好的，听到吗？我需要一下啊。
可以。
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家的这个感恩的故事。感谢神让我们一家人能成为他的儿女，感谢神赐给我一位爱我的丈夫叶兴伟和两位聪明的儿子 Daniel 和 Jack， 现在又增添给我一位贤惠的女儿 Julia。感谢神20年前把我们一家人从中国带到加拿大，感谢我先生20年来为我们这个家庭努力的工作，辛苦的乘坐长途飞机往返中国和加拿大，支持着爱护着这个家庭。我们两个儿子都在教会成长，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学习了很多圣经故事，交了很多好朋友。这是 Jack 和 Daniel 小时候的照片，这是 Jack 参加教会的诗班，时间过得真快，现在已经工作了，结婚了。这是 Jack 参加 Ben 的 birthday party 和教会的好朋友。这是 Jack 从工作回来跟教会的朋友一起聚餐。这是 Daniel 啊，参加教会的活动。这是 Daniel 参加教会的诗班，这也是 Daniel 参加教会的诗班。 这是 Daniel 参加教会的暑期那圣经夏令营。这是 Jack 六岁时候的照片，我们刚刚来加拿大大概半年左右。20年前的加拿大国庆， Jack 六岁，我带着 Jack 去 High Park 参加国庆活动，人山人海，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Jack 胆子很大，到处乱跑，一会儿就不见他了，这下把我吓坏了。这个有可能被拐卖了，我到处找他，没有找着，人太多。我告诉工作人员，我的儿子不见了。他为我广播了几次 ，Jack, Jack, your mom is looking for you. Please return to the bounce castle. 我只能焦急地等着，我真担心他可能听不懂英语，或者是贪玩没听到。或者已经被拐跑了。过了一大会儿，这会儿就像几年那么久。Jack 听到广播后，不慌不忙，蹦蹦跳跳地回到指定的地方。我感谢，我高兴极了，感谢神。Jack 六岁就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主日崇拜、各种活动，直到上大学。由于学习紧张，又在不同的地方 co-op， 他渐渐地不去教会，走进了世界，远离了神。直到他认识了朱莉亚后，他才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和神建立关系。神派小天使朱莉亚把 Jack 带回家，我丢失的儿子 Jack 回家了，还多了个好女儿朱莉亚。感谢神把 Jack 带回来，感谢神带领 Jack 和 Julia 走进婚姻，求神继续看顾带领他们，看顾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这是 Jack 今年 Jack 和 Julia 今年结婚的照片。我们恳切地为孩子祷告，带领孩子学习神的话语，牧养孩子，帮助孩子走在神的道上。即使孩子贪玩暂时迷失，神用广播寻找他，他能听懂，能听到，能回到神的家。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教会牧师的牧养，叔叔哈姨的厚爱，小朋友们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主内姐妹彼此祷告的勉励。在我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有慧芬姐妹、新芳姐妹、周易姐妹一起陪我祷告。感谢神，神垂听我的祷告，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愿神祝福每个家庭。谢谢大家。
感谢神，